您好，感谢您听到我是小书童。本节目由小书童频道微信公众号和喜马拉雅共同出品，在公众号里面回复陪伴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们正在聊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作者琳达。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任何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都是以代议制的方式在运行的，民意一定是通过政治精英来形成政策和法律的。相比于直接的民主来说啊，这样可以屏蔽掉大众的狂热情绪，发挥精英的理性作用，让决策更加的高效，保证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性。但是啊，这样一来的话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普罗大众和政治精英之间就存在了一定的距离，那就需要相应的机制了，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让民众的反对意见能够得以表达。于是呢，在民主社会的运行过程当中，公共媒体就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这一职能，因此啊，它也被誉为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但是啊，美国的媒体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承担起了这样一个社会公器的作用，他也曾经滥用言论自由，一度为了流量毫无顾忌地编造博人眼球的虚假新闻，甚至沦为政党的喉舌，吹捧自己党派的领导人，毫无下限地去攻击对手。后来呢，经过百年的发展，随着美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整体提高，媒体这也才逐渐的成熟了起来，不仅脱离了政党的控制，也超越了民众的偏见，追求真相、独立、公正、客观，真正成为了表达民意同时监督和制约政府的社会平衡砝码。但是你想啊，媒体随时随地地戳政府的脊梁骨，政府心里能爽吗？于是呢，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双方就掐了起来，政府和新闻界打了一场司法大战。一个问题被抛到了所有人的面前，那就是当政府强调的国家安全和媒体所强调的新闻自由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该如何抉择呢？故事的背景啊，是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在任期间参与了所有对越决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逐渐意识到啊，战争的走向已经离自己当初决策的初衷越来越远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众国家高层极有可能在此前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在对越问题上不断的在犯错。于是呢，他就秘密地成立了一个越战历史专题小组，把从二战之后所有对越决策的过程通通都给还原出来。这个决定体现了他的历史责任感，在他看来，个人的荣辱固然重要，但是把历史的真相给记录下来，不再让后人重蹈覆辙，更加的重要。两年之后，这套名为《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越战历史资料，意外的就落到了身为美军顾问的艾尔斯伯格的手里面。他刚刚从越南回来，这一趟前线之旅让他从此前支持对越作战的鹰派转变成为了坚决反战的鸽派。战场上的亲眼所见让他意识到，美国支付了巨大的生命与金钱代价，却几乎不可能换回他们想要的军事成果，同时还造成了越南的人道灾难以及自己国内的社会撕裂。回国之后，手中的五角大楼文件也印证了他的猜想，这场战争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于是艾尔斯伯格决定将文件公诸于世，尽自己一切的努力结束越战。他首先想到的第一个途径是通过国会，可是啊，这条路没能走通。随后呢，他就想到了媒体，他想要看一看有宪法新闻自由保护的新闻界有没有这个胆量披露政府的绝密文件。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讲后面的故事。艾尔斯伯格就将五角大楼文件交给了自己的一位老朋友，这个人是纽约时报的知名记者，而纽约时报也是当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拿到这份文件啊，纽约时报的高层那真叫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这简直就是一座新闻金矿，此前几十年美国政府关于越战的所有决策过程都在其中，有极大的新闻价值，如果自己第一次独家披露这些内容，那么对于自己的品牌价值和影响力的提升，那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害怕的是什么呢？也很明显嘛，这可是政府的机密文件啊，又是别人违法给偷出来的，公布出去将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他们的法律顾问就强烈的反对，因为他太知道这其中的厉害了，必然招致政府的强烈反弹。而且这个时候越南前线还在打仗呢， 尼克松呢也正准备着手要结束越战，在这个时间点上发布文件，会不会使得美国的外交谈判处于不利，损害到国家利益呢？这方面的问题啊，当时纽约时报也是有考虑到的。经过短暂的争论，他们决定要做新闻人该做的事情，向民众公布真相。于是呢，成立了一个专项组，在希尔顿酒店租了几间套房，将手下所有报道战争和国际事务的干将通通调了回来，集中力量报道五角大楼文件。一方面啊，他们把国防部主要官员曾经公开发表的著作全部都给仔细梳理了一遍，就是要看看当中的有些内容是不是之前已经被公开过了，如果是，那就为将来对簿公堂预留了证据。如果你们政府指责我们报纸泄密，那你们自己就看看你们的官员在他们的哪一本书的哪一页，或者是哪篇文章当中早就已经公布过了，现在凭什么指责我们呢？另一方面啊，他们对文件当中的内容也进行了区分，哪一些是正在进行的国家机密事务，如果公开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国家利益的，那么就把它给删掉，而哪些是已成定局的历史，公开这些内容只是对某些官员不利，那么这些东西就是民众有权知道的，也是新闻界有权发表的。以上的这些啊，工作量当然是巨大的。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之后，纽约时报拟定了10个话题，每天一个，逐步公开五角大楼文件。1971年5月13号星期天，这一天纽约时报开始连载。当年啊，五角大楼文件编制的负责人，他看到自己曾经做的东西竟然被登在了报纸上，吃惊的差一点从沙发上给滚了下来。对于纽约时报的行动，一开始啊，美国政府还不想管。为什么？因为此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他是共和党人，而五角大楼文件揭秘的让美国深陷越战的种种决策绝大部分都是在民主党约翰逊和肯尼迪总统时期做出来的，尼克松他想坐视不管，看着对手出丑。可是啊，基辛格却不这么认为，当时基辛格正在通过巴基斯坦秘密访华，想要促成跟我们建交，如果美国政府连最基本的保密工作都做不好，很有可能让我们心生忌惮，就不跟他们美国人谈了。尼克松也知道啊，自己此前之所以能够和苏联就遏制双方军备竞赛达成协议，也是有赖于谈判的保密工作。所以啊，民众的知情权这件事情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对于战争对于外交这些重要的事情确实在某些阶段是有保密的必要的，可是另一方面呢，政府就很有可能用保密来掩盖自己的错误。第二天刊登着五角大楼文件的第二期报纸如期发布，随后纽约时报就接到了来自司法部的警告，那肯定是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并且将文件归还国防部嘛。纽约时报马上就回复了一个声明，拒绝了司法部的要求。当年五角大楼文件项目的发起人麦克纳马拉这个时候啊，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了，到世界银行去当行长去了。尽管他当时启动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为了留给今后的历史研究，但是当下他也支持媒体继续发布。纽约时报不仅把司法部给怼了回去，还把他们写的这个声明给公开了，这就相当于对大众说，怎么样哥们儿，我够硬气吧，在政府的压力下也绝不低头。那美国政府当然就给惹火了，行，现在行政命令不管用是吧，那么就用司法手段来收拾你。随后纽约时报就收到了联邦法庭的传票。经过简短的法庭辩论，法官就考虑到啊，有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威胁到什么程度呢？还需要再讨论讨论，再研究研究，没法现在就下定论。那么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你们纽约时报就暂时不要再发表后面的内容了。尽管这只是暂时的，但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法庭下令禁止报纸发表特定的内容。现在啊，法庭下了禁令了，纽约时报也只能服从，在原本要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的地方，他们发了一条新闻，说应美国政府的申请，法庭下令停止刊登越战文件。这一下就成为了全国关注的大新闻。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艾尔斯伯格看到这则新闻极为的失望，随后他又将一套复印件交给了当时第二大报纸华盛顿邮报。这个时候啊，华盛顿邮报正在犯愁呢， 因为眼看着竞争对手纽约时报拿到了这么重量的新闻资料，而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他就在想啊，如果我也能够搞到一套五角大楼文件该有多好啊。结果还真就来了。手里拿着机密文件，华盛顿邮报和之前纽约时报也有一样的那些顾虑。而现在呢，又多了一条，就是联邦法庭已经对纽约时报发了禁令了。这个时候如果他们还要坚持发表的话，又多了一条藐视法庭、对抗法律的罪名。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有了这条禁令，华盛顿邮报的行为就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捍卫新闻自由，这更利于他们树立自己的形象。于是在准备妥当之后，披露美国政府越战决策的文章再度出现在了报纸上。美国司法部长亲自一个电话就打到了华盛顿邮报总编辑的办公室里面，当然是要求他们停止发表，归还文件。在被客气的回绝之后，华盛顿邮报也获得了他们自己的法院禁令。那就在华盛顿邮报拿到五角大楼文件的同一天，联邦调查局对外公布，泄露秘密文件的人叫做艾尔斯伯格。从他把文件交给纽约时报之后就躲起来了。现在啊，不仅联邦调查局在找他，所有的美国媒体也在发了疯一样的找他，希望能够从他手上拿到文件。有的媒体通过各种手段还真的找到了他，拿到了文件开始报道。而那些没有文件的媒体呢，他们也通过自己的调查和资料搜集，纷纷的加入到了报道的行列。到了这一年六月份的中旬，五角大楼文件一案已经不再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与司法部之间的对峙了，而演变成了整个美国新闻界和政府的一场总体对抗。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场司法大战，它的争论焦点到底是什么。美国新闻制度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媒体如果触犯了法律，政府当然可以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呢，需要媒体违法事实在前，追诉惩罚在后，这是一种事后处罚的态度。现在政府想要把事后追责变成事前检查，这就是有问题的。政府不能够事先禁止媒体发表内容，为什么呢？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事后追诉，这是法庭在发生犯罪行为之后才能行使的司法权，而政府是没有权利在事前确立新闻标准的，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新闻自由。但是啊，媒体当然也不能滥用新闻自由。比方说在后来电视直播报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随军的记者去到前线，哪些能拍哪些不能拍都是要遵守军方的规定的，这我们当然能够理解，因为军事行动肯定是有保密性的，电视不光是自己人看啊，敌人也会看到的。那么类似的，当媒体和政府对于某一件事情有相同的是非判断的时候，二者可以配合的非常之默契。最经典的就是当年二战时期对于罗斯福总统的报道。我们知道啊，罗斯福总统他因为小时候小儿麻痹，双腿残疾，但是呢，他不愿意让民众知道他们的总统是一个没有办法站立的人，所以呢，他就请媒体帮他保守这个秘密。而新闻界竟然非常的配合，从来就没有透露过他瘫痪的消息，也没有刊登过一张他坐轮椅的照片。这或许啊，也是体现了在二战期间美国人的同仇敌忾吧。那在五角大楼文件案当中，为什么全国的媒体都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呢？难道他们一点都不在乎泄密危害到国家安全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有的报纸在报道之前都会有一种自觉，他们把认为有可能影响到正在进行的外交谈判、损害到国家利益的部分都给删除掉了。不过啊，在他们看来，国家利益并不等同于政府利益，更不等同于某些政府高官个人的利益和声望。听到这里啊，你就会发现问题的焦点其实并不是媒体是不是能够肆意使用新闻自由，任意的去损害国家利益。新闻自由它并不是无边的自由，也是有约束的，而这种约束首先就来自于新闻工作者的道德自律。他们必须要有自我判定，发表的内容有没有伤害到民众，有没有伤害到国家。如果有，并且他做了这件事情，那么事后肯定是要接受法律的惩罚的。而事后如何惩罚，也并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法院说了算。那么在这场官司当中，司法争论的焦点，是不是只要被政府列为机密，媒体就不能再染指了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在我们看来当然就是这样的，可是啊，美国人却不这么认为。在法庭上，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就说，新闻能不能够发表，是否危及到国家安全，不应该由政府说了算。为什么呢？他说啊，不然的话，政府大笔一挥，只要盖上保密章，媒体就不能碰了，只要一碰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美国的新闻业就不存在了，民众的知情权也就被剥夺掉了，这是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而且就在此刻，就在法庭之外，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现在都在报道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内容。在有宪法保护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美国，政府想让所有媒体通通闭嘴，其实根本就做不到。再有，从媒体和美国民众的角度来看，政府的保密文件也并非那么神圣不可侵犯。怎么说呢？政府对于文件的保密分级是为了控制信息在政府内部的流通和传达的范围，这是政府自己内部的事情啊。如果说这种内部的保密分级能用来约束民众的知情权，这就超越了宪法规定的政府权力的边界。在美国，明确要求所有人都要受到约束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法律。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只有国会才有立法权，对于法律的解释权又是在法院。那现在政府的保密分级标准既不是国会确立的，也没有经过法院的判断是否合理，不受立法和司法分支的约束，保密制度在行政分支内部就会不断的膨胀，分类会越来越广，越来越严，也越来越官僚化。官员为了自己的一个小算盘，可以将几乎一切的文件都列为保密。因此啊，这种保密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受到制衡的行政分支的内部权利。那你说凭什么用这种内部权利来约束政府以外的媒体的行为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媒体是不是有他自己的道理？而这个官司啊，最终还是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我们再来看看艾尔斯伯格的处境。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他就是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虽然啊，他已经躲起来了，但是当他打定主意要公布文件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承担一切责任了。这个人啊，真的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狂热的爱国者。在他看来，只要能够结束越战，只要能够改变国家的对越政策，自己坐牢完全是值得的。在6月23号这天，艾尔斯伯格接受了一家电视台的秘密采访。为了避开联邦调查局的耳目，他们经过了一番复杂而机密的安排。艾尔斯伯格在采访当中就回顾了自己对越战看法的转变，这我们在上期节目详细的聊过了，并且他说道，美国人民将心痛的从五角大楼文件当中读到，他们选出来的尊重信任的国家管理者却轻蔑的对待他们，美国政府要为越战当中那么多的亡魂负主要的责任。两天之后，也就是五角大楼文件案在最高法院开庭的当天，艾尔斯伯格对外宣布自己将在三天之后投案自首。6月28号上午，他坐着出租车来到了联邦司法部，大量的倾慕者和记者都在等着他呢。他告诉大家，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将自己置于困境，也做好了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可是呢，对此他毫不后悔，唯一遗憾的是没能早一点让五角大楼文件公之于众。说完，他就像一个殉道者一样遭到逮捕。两天之后，也就是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五角大楼文件案的最后判决。而罕见的是啊，这一次最高法院并没有发布一份统一的判决书，而是九名大法官每个人都写了一份意见书，其中有六份是支持新闻界的。大法官们的意见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第一句话，总统和行政分支拥有着无可匹敌的强大权力，而唯一能够对此形成约束的是经过启蒙的获得充分信息的公民大众。如果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界，就不可能有脱离蒙昧的人民。当年啊，美国国父们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建立新闻自由，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政府压制新闻界，约束信息的流通。政府内部的秘密性本质上就是反民主的，是在维护官僚系统的过错。只有一个自由的不受约束的新闻界才能够揭露政府的欺瞒。 媒体对于越战问题的报道不仅不应该遭受指责，反而应该受到表彰。他们揭露了政府是怎么把国家引入越南战争的，他们做了当年的国父们希望他们做并且信任他们做的事情。此前啊，对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法庭禁令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审理过此案的下级法院和上诉法庭的19名法官在处理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几乎都判断失准了。在此后类似的案件当中，政府必须证明媒体发布的内容将不可避免的直接的立即的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否则就没有理由发出禁令，哪怕是临时的禁令也不可以。最高法院6-3的最终裁决让全国所有的新闻从业者都无比的激动，因为这是他们作为新闻人的立身之本。在华盛顿邮报的新闻室里面，先是一片寂静的等待，当消息传来顿时掌声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相互拥抱，有的人直接跳到了桌子上高喊着我们赢了。随后他们发表了一个公开的声明，我们无限的感激，不仅仅是为了报纸，也是为了政府，为了一个更好的政府，更为了民众知情的权利。媒体赢了，但是艾尔斯伯格他最后怎么样了呢？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行为是利国利民，是爱国之举，但是盗窃联邦政府财物的重罪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美国最高法院对于五角大楼文件案的裁决并不影响他所受到的刑事指控。可是最后的结果却非常的戏剧性。随后水门事件爆发，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有讲过，尼克松组织的水管工干了一大堆违法的事情，其中就包括半夜闯到艾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诊室，想要盗取他的个人资料，找出更多的问题。结果呢，这件事情因为水门事件给牵扯了出来，法庭在得到政府曾用非法手段试图加罪于艾尔斯伯格的证据之后，就因为政府非法陷害被告，案子直接就给撤销了。艾尔斯伯格莫名其妙地逃脱了牢狱之灾，真是上帝保佑，皆大欢喜啊。美国的新闻界之所以能够在与强大的政府对抗当中胜出，还有一个遥远的原因是值得一提的。如果说你真正的有关心这些问题的话，你能够感受到个人的自由，新闻的自由是有多么的脆弱，而且对于自由的威胁又是如此之强大。而幸运的是，在200年前，美国的国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小心地加以保护。在当年制宪会议的时候，美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开始它只有一个宪法的框架，制度对于政府的约束能力是很差的，但当时的政府规模也很小。建国150年之后的1939年，也就是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美国只有17万装备极差的士兵，当时世界军力排名美国甚至落后于保加利亚和葡萄牙，仅仅排在第17位。美国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能力的提升以及制度的完善是缓慢且同步的，而正是这种缓慢和同步才化解了许许多多的危险。你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假如社会发展的速度和制度完善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政府能力强化的速度，那么政府将会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擅行其道，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约束得住它了。其实啊，很多制度转型较晚的国家都面临着相似的危险。政府先行一步发展，等到要准备转型的时候，回过头来才发现政府已经强大到难以约束，自身就成为了制度转型的最大障碍。国家失去了社会、制度与政府同步生长与磨合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人是何其的幸运啊。关于这个故事啊，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对于上期节目一开头我们所聊到的张雪峰为什么不建议孩子学新闻专业的问题，现在你是不是又多了一些答案呢？不用说出来，留在心里就好了。我是小书童，我在小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